当然，我哋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边，我哋除咗个鞋啊，喺嗰啲草地行走下咁样样咧，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系城市人工作咁繁忙嘅时候咧，咁其实而家市面上咧已经系有一啲接地气嘅产品咧，咁喺我哋嘅健康店咧，已经一路咧有好多嘅客人咧就系买咗翻去屋企度咧，就每一日都可以接受到呢个接地气嘅治疗啦。接地气产品咧可以喺我哋六创意嘅健康店可以买到噶啦，联络电话系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嗱，头先我讲啦吓，绿色人士同埋绿色活动咧，都系咁多样化，咁如果系咁啊，咁啊咁多呢啲嘢，咁多呢啲人，有咩共通点嘅咧？即系讲到尾啊，其实呢个所谓绿色思想、绿色哲学系乜嚟嘅咧？吓，嗱，我咁睇咯，绿色哲学就唔系一套咧，就系某个人、某个团体定落嚟作为行为准则嘅教条嚟嘅，更加唔系咩真理。而是好多人面对而家社会同埋文明嘅情况而产生嘅反应嚟嘅。呢啲反应呢就大家啱啱呢有共同嘅方向㗎喎。绿色思想嘅特色呢，嚟家我解释落去下，就係、是、追求多样化嘅，尊重个人创意嘅，反齐一化嘅，反权威嘅，重视本土条件嘅嘅一啲吹倾向啦、啊、所以几乎凡系绿色人士嘅团体咧，嘿，都系好多嘢拗嘅，好热闹嘅吓，充分体现到草根民主嘅精神。嗱，大家喺细节上和而不同，尊重人哋嘅意见同埋抉择。嗱，大家承认咧，唔系冇边个人可以具备所有嘅知识、所有智慧嘅，反对救世主意识啦吓。绿色人士明白到咧，每个人、每个社区、每个国家都要按照自己当前嘅条件，自己去找最理想可行嘅出路，绝对唔应该、唔可能咧吓，抱住教条主义态度迷信咩真理咯。绿色思想唔系可以一根一根喂落肚嘅，或者系打开本书咧就照单全收嘅，而系大家分头去思想，去尝试实践。就是因为咁样呢，绿色思想睇上嚟比而家所有思想体系呢都更加刺激，更加活泼，更加有生气。由各地嘅绿色人士同埋绿色活动嚟睇呢，我哋都可以归纳一啲原则嘅作为绿色路向一啲指示下。我就会将佢分为十个主要嘅原则。绿色思想的十个主要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眼光就要远大无私的。绿色思想现在和现在流行的社会经济政治观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构想就是为了全世界的福利、全世界的安危为依归，强调我们的行为一定要认真对大局负责。这个原则包括了几个重点咯。第一，所有决策和计划就不是出发点不是在于当前的经济效益。譬如呢用核电开头很便宜很多咯。所谓很便宜其实就是因为长远的经济和其他代价未计入个成本那里嘛。譬如塑胶啦，好平啦，好好用啦，长期来讲呢就污染大地咯，令到成个世界的人生活質素下降咯，所以我哋唔能够盲目追求可以睇到嘅短暂利益噶嘛。第二，所有决策计划就唔系以个别团体嘅私利去出发嘅。嗱，譬如啦吓，一个国家将工业废料倒入去地中海咁吓，减低咗成本啦，产生咗竞争力啦，增加佢嘅产品，增加竞争力啦。自己的经济又改善了啦，但是整个地中海周围十几个国家呢一起碎啦，咁好违反公义的原则㗎嘛，係咪？第三，就是不单只要考虑人类的利益，仲要顾及到其他生物的权利㗎喎。 因为人类只不过是地球上千千万万种住客其中一种而已，其他的动物其他的植物都一样有权生活的，所以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将动物植物赶尽杀绝呢，就非常之不智啦，因为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呢，就会带来大规模的灾难，还是非常之不道德的。譬如人类为了发展土地啦，斩了树啦，用三合土冚住越来越多的地方啦，搞到种种的花木鸟兽虫鱼绝迹啦。譬如我哋猛咁去起超级公路啦，森林里面噶嗰啲动物咧，越嚟越多病咯，最后胃病啦、精神病啦，嗱呢啲行为咧，其实都系罪无可恕。换句话讲咧，嗱，不论我哋做啲咩嘢，都由大局着眼，睇下呢个行为对全世界长远嚟讲有咩影响咯。而家流行嘅各派嘅政治思想咧，都唔大致上唔谂呢样嘢嘅，个个都系顾自己，净系顾住眼前，总之只求我自己掂，或者系做咗先算，十年后、一百年后点关我鬼事？而家地球搞到危机重重，就系呢一种自私不负责任嘅短视价值观嘅报应咯。相反，绿色思想提倡咧运用最新嘅资料同埋对大局嘅认识，去構想未來，大家不要再盲目任由那些貪婪和惰性帶著我們走，一起走向滅亡。第四呢，綠色思想強調天下一家的觀念，大地本來無疆界，現在由於歷史地理的原因，世界上少部分的人享受著豐裕的物質生活，揮霍浪費，大部分的人就连基本物质需要都不够，譬如食水、粮食，并且长期受到富裕国家或者是阶层的剥削。为了维护平等公义，为了落实同情博爱的精神，更加为了等全人类可以世世代代和谐相处，一起享受生命的美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致力消除刚才我说的这些不公义的现象，减少人世间人为的苦难，关心世界上其他的地区，特别是现在那些所谓南方国家 的情况。第五，所有的发展计划，每一个社会的决定，每一个个人的决定，都要认真考虑到全球长远未来的后果。他们有一句话嘛， If you don't think about the future, you will have none.你不去想未来，你就不会有未来，因为今日的科技已经复杂到令我们人类掌握了很多很多毁灭性的工具，很简单，我用的喷雾剂、杀虫药啊，这些个个都会不知不觉破坏了这个地球。人类的知识和智慧追不上工业工具的进步，导致危机重重。绿色思想鼓励每一个人认真清楚希望，搞清楚你想有怎样的未来，就用行动去实现理想咯。好，第二，去品返生态智慧。地球面临重重的危机需要救亡，是因为人类近年呢失落了最基本的求生存本能。你想想，地球上没有一种动物专登会整污糟自己的斗的，搞到自己冇办法生活落去，逼死自己，逼死同类，冇噶嘛？人类呢几万年以来都识得同大自然和谐共处嘅，享受大地，享受生命。只不过到咗最近一二百年咧，忽然间盲目疯狂破坏，唔再同自然沟通，唔再关心唯一赖以生存嘅生态网。同时咧，人类又大量咁样浪费资源。将大自然当作剥削的对象，企图加以控制，结果面临资源枯竭的命运。有人比喻就说，以前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好像存款生息那样，长期靠支取利益利息来养活自己，所以呢就永远呢就不怕会不够，不怕会没有，因为你是用那些利息而已。但现代社会呢就是利息就不够挥霍了，就要支取个本金了。咁你 用下用下咪冇晒咯，自取灭亡咯，山穷水尽咯。而家啲科学唔讲道德嘅，就采用所谓中性嘅态度。嗱，例如咧，科学家成日都话吓，我哋研究出嚟呢啲嘢啊，本身系冇善冇恶噶，你点去用啊？就系去决定啊，点噶咋咁吓。而家啲人咧又唔睇唔到个事实真相，唔知道自己日常嘅行动不断同地球作对，加速生态计时弹嘅爆发。用塑胶啦，用干电芯啦，啊呢啲越嚟越令到人我哋醒觉到。但系更基本嘅污染咧，嗱，譬如啦吓，你而家去买一个好远好远运嚟嘅水果，或者你去买十对鞋，大家又唔肯承认嘅喎，你去搭飞机，去玩，啊唔肯承认啦，呢一啲系加速生态计时炸弹嘅爆吓，好。第绿色思想嘅第三个重点咧吓，就系反对暴力。绿色思想特别推崇啊甘地啦、马丁路德金啦呢啲人嘅榜样吓，用非暴力嘅手段去争取正义、争取平等。嗱，落实到具体嘅行动咧，绿色思想就主张：第一，喺国际嘅层面咧，全球尽快促成核子裁军。減少軍火工業和軍事主義衝撞社會咯。第二，在國家的層面減少高壓手段，包括迫害反對者，壓迫反對壓迫那些個別的階層、個別的團體咯。在社會的層面減少有權勢的人，譬如工業家、專業人士、教師、校長，運用高壓的手段令到被控制者生活好過。第四，在家庭和个人的层面减少各式各样用暴力手段，譬如体罚和暴力意识，譬如暴力的电视镜头、暴力的公仔书、去玩坦克车、机关枪的玩具这些。好，绿色思想的第四个原则就是基层民主。什么叫基层民主呢？现在我们全世界都说我们要是民主是好的，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但是整整下呢，个个都说自己民主呢，就变成空洞的口号，很抽象的观念。个个人呢，特别是当权者呢，都有他自己去解释的，喜欢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连到说自己是最民主的国家，其实政治制度和实际决策情况都是打着民主反民主的。例如美国人几年一次，哇，曹操选个总统，但是人民是否有真正的选择呢？对于自己的生活和权利有多少抉择权呢？绿色思想要争取的就是人民有机会自己决定一切同自己有关嘅事，有权选择过自己喜欢过嘅生活方式。譬如而家经济同埋生产方式由大企业操纵，保健工作由清一色还原主义机械观嘅医疗修理长啦，即系所谓西医啦，去垄断。教育就由肉卒心态嘅资讯授课员，佢哋叫做教师，叫做校长嘅控制。喺呢种情况下，投票选举甚至咩代表啊咩咁，都咪得个样咯。民主就变成咗样板戏啦。想打破呢种建制里面嘅意识停滞，令到人民有机会真正参与决策，政府先需要用开明嘅态度喺制度里面设计足够嘅空间，等嗰啲不同主张嘅人有资源、有条件去实现自己嘅理想，过自己向往嗰啲方式嘅生活。政府不应该独揽大权，包括种种的服务，譬如医疗、社会工作、教育、康乐，而是相反要尽量把资源分给各式各样的民间团体，譬如街坊组织、教会团体、少数民族团体，这样等他们自己决定怎样做服务。绿色思想的第五个原则就是维持多元化。全球各地的社会文化呢，本来就是多姿多彩的，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继续有活力，人类的生活才有趣味。要落实这个原则，绿色思想就主张：第一，致力挽救各地的土著文化，让他们不要被西方思想的泛滥去淹没、泛滥 淹没。第二呢，鼓励社会各方面多元化，譬如呢着衫呢吓，各自各精彩，教育多元化，婚姻制度多元化，思想多元化，艺术多元化。第三，致力去挽救濒临绝种嘅生物。绿色思想嘅第六个原则，现代社会有一个大危机呢吓，就是大财团大企业垄断生产和经济，令个人失去了选择生产方式和粮食用品的自由。我们生活处处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控制威胁。譬如呢，美国规定限制哪些香港生产的针织品衣物进口呢，香港就有很多人失业了。这个是社区经济啦，我们要争取社区经济。更加惨的就是呢，现在这种全球性以增长为动力的经济呢，根本就是饮沟止渴。终于有一天呢，计时弹就会大爆发，大崩溃，不可收拾的。为了挽救这种浩劫，为了改变现在的情况呢，绿色经济观强调要以人的真正需要为本位，就不是眼前的利润为本位去搞经济咯。长远来讲，最重要的改变都是分散社区，用可以维持下去的稳定的小规模社区经济来生产来生活，重新提高农作物在一般人生命里面的地位咯，恢复人和粮食生产的关系。同时呢，财富的意义又会重新界定咯，钱不再是唯一的衡量方法。即是说呢，我们要承认在经济范畴以外的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嘛。譬如臭仔臭女啦，做家务啦，园艺啦，志愿工作啦，做艺术工作啦，这一些我们要承认他们的价值和他们的贡献咯。好，第七个原则就是合适的规模。现在人类社会最大的一个危机呢，就是各式各样的组织机关单位呢是越来越大。根据第二波社会的逻辑呢，什么都是越大越好的。因为 economy of size 嘛，要合这样呢就合乎短期的经济成效。近年来呢，全世界的人先开始看到这种哲学大错特错。今日绝大多数的工厂啊、企业啊、医院啊、学校啊、社团呢，规模其实都是太大太大。城市又不用讲啦，多数是太大啦，政府又是太大啦，农场面积又是太大。这个因为由人组织的团体呢，都是有一个理想的规模的。譬如呢，有些专家提出过呢，一间学校呢最理想是150人。工厂呢最理想是200-300人。一个社区呢，即是一条村啊，咁样咧，最理想是50,000人。一旦超出呢个规模咧，人就会产生疏离感、无能感、失去归属感同埋投入嘅精神，好难同其他嘅人咧产生理想嘅关系。一个省、一个镇、一个农场太大咧，无可避免造成严重嘅污染嘅。绿色思想家 Schumacher 提出个概念 ,small is beautiful, 小就是美，好有智慧。这个哲理就不是说什么都是越小越好，不是这解，而是因为他说呢，按照人的人性和身体智慧来去安排规模，就不好像现在流行哲学这样呢迷信什么都要大，大就一定好这样咯。第八个原则，合适的科技。现在人类文明另外一个大危机呢，就是科技越搞越复杂，人类逐渐失去了控制科技的能力，眼光光看住科技创祸、创大祸、毁灭地球。同时人呢逐渐变成科技的奴隶，我们对科技的依赖呢越来越犀利，生活受到它摆布，没办法自主。譬如今日香港一停电呢，整个城市即刻瘫痪，各方面的损失无法估计，甚至很多人会没命添。譬如电脑一不行，譬如什么电脑病毒造成祸害那些， 随时会搞到世界大灾难。嗱，核电厂一有咩依郁咧吓，就系、是、我哋大家揽住死。核弹唔发亦都系啦吓。造成呢个危机其中一个主要嘅原因咧，就系现代人对科技非常之无知啊，盲目崇拜，过分依赖，大家唔肯明白科技其实咧吓系有佢嘅局限嘅，有佢潜在嘅威胁嘅。又系因为大家咧就贪舒服咯，又自私啦，就系去滥用啦。譬如几分钟嘅路都唔肯行，就要去搭车咯吓。因为世人一般有科技一定是好的这个错误观念，以为呢总之是复杂的科技产品一定是比好过以前那些旧的简单一点的咯，一定要即刻用的，如果不是你就反文明阻住地球转的了。结果科技灾难未淋淋声接二连三地出现咯，人类的文明危机加深，现在日日要惶恐不可终日，我哋生活喺恐惧之中。绿色思想主张好明智咁使用科技，即系话唔好贪新，唔好贪复杂，就唔好俾啲新产品表面化嘅噱头吸引咯。应该选择最合适程序嘅科技去做每一件事。譬如咧，你屋企刨完笔咧吓，举手之劳啫，就冇理由要用电动圆碌刨啊吓。第九。就是后父权主义价值观。人类文明发展到今日千疮百孔，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过去几千年主流政治和绝大多数社会都是父权主义。所谓父权主义就是男人大晒，用男人的方式去做事，去相处，去认识这个世界。直到今日所谓咩男女平等啊，女性又抬头啊，都系假象。因为人类文明仲系由男性嘅逻辑去垄断，女人往往好难打入去呢种按照男人嘅谂法而运作嘅世界。嗱，极少数女人表面上爬上高位啦，又好似同男人平起平坐啦吓，其实佢哋系被逼用男人嘅方法去同男人去竞争。他们要做到仲男人过男人才有机会出头。这些女性呢很多时候我们叫她做女强人，就是暗示她们只是生理上做女人。强这个观念呢就是父权主义的一部分咯。她们未必有机会发挥女性的长处，贡献出女性独有的才华。父权主义的特色呢就是男人逻辑的特色咯，即是好斗。用对抗的方式去砌低你，将人哋咧当做自己的对手，控制支配的态度去待人去处事，周围去树敌吓。男人呢又要重理性，就是很轻视感情的，很重视抽象思维，即系讲理论讲大道理的，又要重面子，就不能够失威的。相反，女性的待人处事方式呢就是譬如啦，女人呢大家都承认啦，特别是心细啦，即是呢懂得见微知著，好体贴啦，肯牺牲自己而家嘅快乐为其他人服务啦，有耐性啦，肯低声下气啦，忍对方一阵去顾全大局，重视合作啦，而唔系竞争同支配啦，重视追求和谐，而不是好胜咁样要喺度斗过你死我活啦。有 common sense 啦，即系做事讲实际，就唔系好高骛远咯。重视直觉，重视感性，重视感情，识得点样透过感官去认知学习。嗱，我就以为咧，上天咧即系创造人类咧，好公平嘅，男人女人都有长处短处。最好呢就是共同参与领导社会，而社会的所有事呢都一切计划，如果结合了男女性的设计智慧人类才有前途的，即是阴阳呢就要调和。现在我们的社会阳刚气太重，我们的暴戾，我们的盲目，是男人滥权太来的恶果来的。 绿色思想提倡恢复男女贡献平衡，尽快消除父权主义式社会，去增加人类的幸福，挽救这个危局。最后第十个原则就是整全价值观。这个原则就是深层绿色思想的基础，亦都是环境保育工作的哲学基础。至少深层绿色人士就强调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整全价值观 Holistic 整全就是将整个环境当做一个生命整体去看。环境是很神圣的，我们是它的一部分，完全依赖它，我们先至生命可以维持下去。所以我们应该很尊崇、很敬畏它，想办法保护它，就不要累到其他的生物，等它们都没办法生存下去，造成最大的罪过。这个它呢就是一般人所理解的大自然。人类同佢嘅关系咧，就好似个 B B 同妈咪咁吓，大自然系我哋嘅妈咪，我哋要不断咁样饮佢嘅奶咧，先至可以生存落去，冇其他嘅办法。嗱，呢套哲学咧，同而家流行嘅西方社会咧，好唔同噶，因为呢套哲学咧，就唔会将石头啊、钢铁啊、风雨咧，当做死物同我哋冇关系，我哋要控制佢、破坏佢。相反，这套思想认为大自然和人类呢是一个大生命的不同部分，或者是一种显现形式，即是个相，彼此息息相关，组成一个有机体。我们祖先历来呢都和山川草木有很好的默契，沟通得非常之掂，到了这一代大家才退步，失去了这种非常之宝贵的关系。而家西方的主流思想咧，将宇宙睇做冇生命、冇意识、冷冰冰的机械式的存在体系，否定人类以外的嘢是有价值的，认为人为了自己利益可以中意点搞就点搞，随便去剥削。绿色思想而家想致力推翻呢一种笼罩咗西方300年的错误世界观。希望人类呢可以找回以前我们祖先的智慧，再明白几个重点。这几个重点呢很重要的。第一就是众生都有外在的价值。这个价值呢不是由人赋予的。我们不能够以功利的眼光去判断，就说这些青苔是没有价值的，没有用的。即是说对人没有即时的好处，所以没有了青苔不要紧，不用理会它，可以怎样 对付都可以的。第二个原则，大自然是复杂的，多姿多彩的，所有的单位互相依赖、互相支持，这样才可以维持到平衡下去。每一个个体、每一种物种、每一个生态体系都在这个大自组织之中有特别的位置，他们作出特别的贡献，所有这些呢都是连结一起的，没有哪个可以独立于其他以外去生存的。人只不过是整个网里面的一条线，这个网是有内在整体的价值的。第三个原则，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因为我们的潜能好像是大过所有其他的物种，我们对大自然的责任呢就更加重大了。世界上所有的物种呢都有自然倾向，要探索周围的环境，创造自己的生存空间。但是人类创造自己的生存空间呢就去改变这个大自然，比其他的动物都改变得犀利。这种外加于大自然的改变呢令到人和大自然脱节了，危害到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福利。第四，我们和大自然脱节就是因为我们干扰了大自然的复杂结构。人类不但只有能力破坏，其实我们又有能力去了解真相嘛。所以第五个原则，我们就应该改变自己的社会基本结构，支持这种结构的改变， 嗱，即系我哋要重新界定咩叫发展啊 ，development， 等大家明白到咧，只有维持同大自然嘅和谐沟通关系，人同埋地球嘅福利先至会增进嘅。嗱，所以咧喺三方面咧，至少呢三方面咧嘅政策咧，要彻底从头考虑。喺经济方面，经济咧。是生存不可少的需要啦，但是只有人才有这种需要的、不是大公司大集团。现在经济意识形态是重视物质重视利益，但是不重视人的。人是为大集团而存在的，而不是大集团为人的福利而存在的。生产服务者不是满足人的真正需要而生产服务，而是千方百计去呃我哋去创造假需要，达到佢哋嘅目的。佢哋嘅目的就係赚多啲钱，赚到尽。结果大集团长期盘满盘满，人嘅需要得唔到满足。嗱，而家呢譬如呢，地球上有一半嘅人呢以上得唔到安全嘅食水，基本嘅医疗嘅。所以我哋应该了解清楚人同埋其他生物嘅真正需要，设法咧就去满足呢一啲需要。讲完经济，讲社会同政治啦。嗱，呢个世界啊，而家大部分咧就系由大集团去控制。如果我哋假定可以当佢哋唔存在，另外再设计政策秩序，不切实际咯。所以为了推动真正的发展，我们一定要由社区的基层的大众参与的以自力更生为本的经济。社区本地经济自主就不是一定说是我要做经济孤立的。分散经济也不是表示不合作不往来。反而呢作为绿色运动的一份子，我们致力搞规模比较少的、成员地位比较平等的、阶级观念比较少的组织，就不是跟主流的制度对抗。那这样做呢就肯定失败的，而是从主流制度的深远深处制造转变。讲完经济，讲完社会政治，又讲文化了。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需要和目标的，没一个文化应该将自己的特点加诸另外一个文化之上，强迫人家去接受，去淹没人家的文化咯。好，第六个原则，我们应该致力提高生活的质素咯，就不是物质的生活水平。赚钱是要的、但是我们生活幸福更加有意义，更加重要。我们好容易去用量嘅方式去评估生活，但系个质咧就好难评估。我哋作决策嘅时候咧，就唔系去攞个统计数字做基础，仲要考虑到价值嘅问题。真正高质素嘅生活系全面满足嘅，生理方面啦、心理方面啦、社交方面啦、灵性方面啦，都要满足。呢个就唔容易量化啦。最后第七。我们需要多多跟大自然来往沟通，只有这样呢才能够再次了解到自己在大自然里面的位置和角色咯。科学固然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一些自然界的现象和规律，但是真正的智慧呢往往呢是要直接跟大自然去接触的，譬如你去游山玩水，譬如你望住个月光，望住星星去做静心，嗰时你得到启示。我哋对大自然认识越深咧，就越唔肯承认而家呢一种咁样嘅社会制度咁唔妥，系无可避免。我哋越会唔肯任由咁样发展落去，我哋一定会想运用自己嘅能力、自己嘅才华。去致力去改善的。所以绿色政治其实是手段，它真正的目的是带来一个人生取向和人际关系完全不同的社会。绿色思想的基础是一种灵性的价值观，人和大自然和谐协调的原始境界，未污染的境界。 剛才我介绍了绿色运动的背景和基本思想。我这样讲，这些不是学术研究的资料，而是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直接关系的信息，甚至整个人类文明前途有直接关系的信息。如果你当这些是学术研究或者有功课 去了解，很错咯。绿色运动是现在唯一有出路的、有突破性的政治思想，亦都是很庆幸呢，在80年代冒升得最快的政治力量。很多人呢当这个绿色运动是人类的最后革命， It's now or never。 如果不成功呢，人类文明呢就玩完了。三个礼拜之前，香港成立了自己的绿色组织绿色力量，如果这个组织办得好，香港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态各方面呢都有希望。头先78分钟之前，我曾经讲过，教育 by definition 是革命。如果你们这一代的眼光、行为、知识、观念还是跟和上一代一样呢，我们人类文明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世界正在转变得很快很快，我们要不断去改变，去适应这些转变。我不知道刚才提供给各位的资料、信息、观点对你有什么影响，刚才的79分钟你和我有没有浪费到，我不知道，将来你会知道。讲真，历史上第一次人类文明有可能全面毁灭，这个命运正在一日一日越来越近。今日人类正在为整个种族、整个物种的生存背城借一地去打仗。地球上每一年千千万万种生物绝种永远离开这个宇宙，不知几时轮到我们。我们这个罪魁祸首、自称万物之灵的物种。以前人家说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是地球兴亡匹夫有责。杀死一个人是很大很大的罪过，杀死50亿又怎样呢？还未计到被剥夺享受生命权利的本来应该可以出世的千万亿个后代。我们对子孙有重大的道德责任。现在只有绿色哲学、绿色政治提出了可能性，大家可以世世代代地生存下去。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这个旧山河等着我们去收拾。人家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是高瞻远瞩的地球居民。我们中国读书人尤其有一个传统，就是后天下之乐而乐。在这个刺激又惊险的历史关头，我们每一个人又是观众又是主角，再没理由说人生没有方向、没有意义。我讲完了，多谢各位。